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上回查克老师跟我们分享好名声的重要性，也谈到穷人和富有的人在神眼中是平等的。这次查克老师继续分享有关各种行为方面的箴言，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智慧。好，如果您有圣经，请打开箴言书第22章第4节，请查克老师讲解所罗门的箴言，并默想其中的教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求主赐给我们悟性，能够明白他话语里的奥秘。弟兄姐妹，您对我们这种查经的研读方式有些什么意见吗？希望您也能来信谈一谈。您的信呢，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这个节目结尾播报的详细地址。当然了，如果您想发 email 给我，非常欢迎。好了，我们开始分享查考旧约的箴言书，请翻开箴言书第22章。箴言书第22章的第4节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在箴言书第21章21节里说，追求公义仁慈的，他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这里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箴言书第22章第5和第6节说，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段经文呢，一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呢，痛心地看着他们的孩子反叛主，心里呢就充满疑问，孩子为什么会远离神这么远呢？然而神说，教养孩童啊，当然它包含教养孩童的责任。教养孩童在希伯来原文指的是有系统的训练，但是你要教养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在孩子身上的主要目标又是什么呢？你为孩子设定的目标是什么呢？你最想给他们的又是什么呢？你可能说，我要他们成功，我要他们快乐，要他们事业有成，要他们有良好的教育。但是这些呢，都是外邦人对孩子的目标和理想。我们对孩子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他们能与神同行，让他们学习认识神、侍奉神、与神同行。我这么说呢，并不是想贬低教育的价值。我想啊，那些个目标呢，都很好。一个人应该尽力给自己有受教育的机会，但是，那不应该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我们的孩子能与神同行。我宁可要他们没有知识，做一些很卑微的奴仆工作，而与神同行。 我也不要他们得了个博士学位，却是个不可知论者，是个无神论者，或者是亵渎神的人。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他们的孩子呢，也并不都是大学毕业的。他说呢，他必须承认自己对他们没有完全利用神赐给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去上大学而感到失望。然而呢，他们学会了把这事完全的交托给主。史牧师说，他们是否上到大学或者有没有大学毕业，对他来说呢，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他很感谢神，因为他的孩子们都与神同行，这就是最重要的事。很可能他们上了大学，心思呢却被扭曲了，或者价值观被毁灭了。史牧师宁可他的孩子们与神同行而没有得到博士学位。箴言说教养孩童，那么你的目标是什么呢？这很重要。如果你的目标是训练孩子去争取成功，那么他们可能取得了成功，但却是个成功的无宗教信仰的人。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书第22章第7到第9节说，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撒罪孽的必收灾祸，他成凶的账也必废掉，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神谈论慷慨，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箴言书第22章第10节说，赶出欠慢人，争端就消除，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一个欠慢人能引起纷争和争端，这是令人惊讶的，因此呢要赶出欠慢人。史密斯牧师说啊，他们的教会曾经要求很多欠慢人不要再来了，那是很重要的工作。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把毒物从身上排除出去，如果你身体太弱了，就无法排除自身的毒素，身体就会死亡。因此呢，新约圣经说要把教除掉。加拉太书第5章的第9节说，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所以要把教除掉。这里说的呢是同样的事，要赶出亵慢人，这样呢你就可以除掉很多问题，所有的纷争都会止息了。箴言书第22章第11到13节说，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却轻拜奸诈人的言语。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你可以找任何借口把工作推掉。我呢要再次提到弗兰克林的话，擅长说借口的人很少擅长其他的事。箴言书第22章第14节说，淫妇的口为深坑，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15节再次谈论管教孩童，箴言书第22章第15节说，愚蒙蒙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毫无疑问，所罗门呢看到了他父亲大卫所犯的错。大卫在管教孩子的事情上呢完全没有原则。 由于他不严格的执行管教，结果呢，他的儿子们背叛他。据说呢，有一个儿子大卫是从来不处罚的，或者是从来不反对他做任何事情，一味的放任他。这个儿子长大之后呢，就非常憎恨大卫，并且呢背叛了他。当然呢，亚沙龙也背叛了大卫。大卫啊，根本就不严格的执行管教。做父母的常常是抱着错误的观念，想哎呀，我呢不想破坏自己跟孩子的关系，我呢就不想去处罚他啊，由他去吧。这就是散漫而缺乏管教，愚蒙蒙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放任孩童呢就会给父母带来了耻辱。箴言书第22章第16节说，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并送礼与富户的，都必缺乏。到这里呢，所记载的箴言开始就有一些改变了。之前我们读到的箴言当中呢，大多是各自独立的，有时候呢有对句出现，就是两句一组。但是现在呢，箴言的整体结构就开始改变了，我们要读到一些比较长的箴言，也就是说呢，有两三到四节的经文合成的箴言，你会留意到这个明显的改变。有的不像前面呢只有短短的四句了，而在有一个特定的观点上会详细的论述。箴言书第22章第17到21节说，你需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变为美。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谋略和知识的美事，我岂没有写给你吗？要是你知道箴言的实理，你好像箴言回复那打发你来的人。这一整段的中心意思是，要留心领会我的知识，要心中存记。基本上呢，这里教训你要倚靠耶和华。下面两节经文呢形成了一个观点。箴言书第22章第22和23节说，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贫苦人，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这里呢又讲到神要替困苦人伸冤。第24和25节组成了一个思想，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这是箴言书第22章的24和25节。26和27节呢又是在一起的。箴言书22章第26和27节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你若没有什么偿还，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在你认识的人当中，有多少为人作保而不受连累的呢？因此呢，这里就警告我们，不要为人作保。朋友啊，你替我联署保证这笔贷款吧， 好，那你要小心了。箴言书第22章第28节，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当然了，这在申命记中呢，是一条禁止以色列民改变地界的律法。地界是神设立的，是财产所有权以及所有权的界定，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我想呢，这里是有属灵的含义。地界是指导纲要啊，从属灵的意义来说呢，很不幸的是，今天呢，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中，有很多人就想除去属灵的地界，或者说神道的基本真理。当人们拿基督教的基本真理来胡搞乱来、乱解释的时候，结果呢，就会造成混乱。有人呢，就会怀疑神道的权威性，怀疑耶稣基督的神性。人们呢，开始在挪移地界，结果呢，就会造成混乱。箴言书第22章第29节说，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下贱人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又是指不为人所注意的人。好了，我们下面呢，进入到箴言书的第23章。这个三节经文呢，又是相关的。箴言书第23章第一到第三节说，你若与官长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因此呢，你进到里面，不要狼吞虎咽的吃开胃小菜，也不要一进去看见那些个小小的精致的食物，你就马上狼吞虎咽。你绝不可能靠了吃点心来填饱肚子的。所以呢，与长官坐席，你要留意你面前放的是什么。你如果想贪吃了，就当拿刀放在自己喉咙上，不要去贪恋那些个美食，不要去碰，因为他们是骗人的。箴言书第23章第4节说，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圣经说，若财宝加增啊，现在又说不要劳碌求富，意思呢是不要让追求财富成为自己生活的目标。诗篇第62篇的第10节说，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神会适当的给你加增财富，只是呢，不要让你的心放在财宝上。箴言书第23章第5节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接下来的三节呢，又是一组。箴言书第23章第6节说，不要吃恶眼人的饭。这里不是指古代的迷信，说有些人呢有恶眼他们只要看你一眼就是下了咒语了，就像看拳击的预赛一样。在一些比赛当中呢，会有人在角落里面呢用恶眼瞪着对方想要下咒语一样，那真是可笑。你会看到对方的拳击手则有意的去避开那些恶眼，不去看那些个恶眼。但是呢，这里指的呢不是某一种有能力用恶眼给你下咒语的人。事实上， 这里只是说有恶意的人，邪恶的人啊，不要吃恶眼人的饭。第六和第七节继续说，不要贪他的美味，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如果他心里想着邪恶的事，那么他呢，就是个恶人。箴言书第23章第7到第9节说，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背。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这里的经文呢，又是我们在上一章里提到的箴言书第23章第10和11节说，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换句话说呢，神要为寡妇或者孤儿或者穷人伸冤。如果你是寡妇孤儿或者是穷人，那么就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支持者啊，神就会为你伸冤。好了，我们这次的分享呢就分享到这儿，下次呢我们继续回来思考箴言书的第23章，请别错过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了。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待会儿查克老师要谈谈祷告这个话题，请继续留意收听。好，有位听众朋友这么写的，亲爱的查克老师，圣经宣告我们是借着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的，我的问题是，罪人的祷告能使他得救吗？还是罪人的祷告只表示他想相信耶稣呢？
我相信如果他的祷告是凭着信心说的，那就够了。但是呢，人们常常只是在嘴巴上说说而已，不是心里面真正的意愿，或者呢，也不是他们心中真正想寻求的。仅仅啊，把话说了，这是不够的。就像雅各说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一样。如果他们的祷告是凭着真诚的信心所说，那会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生命的改变里得到证实。如果没有改变呢？如果还是继续活在犯罪的生活模式中，那么就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他们的信心以及得救的真实性了。
谢谢查克老师的回答。弟兄姐妹，如果您对圣经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查克老师，他乐意的为您解答难题。您也可以来信谈谈收听的感想，来信请发到本台的通信处或者是电邮信箱给查克老师收就行了。下次今日灵粮节目中呢，查克老师将指出智慧、聪明和知识如何一起运用，使我们活出美好而有意义的人生。请留意收听下次的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